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先生出生于1918年，为了反对甚至于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曼德拉忍受了27年的监牢生活。曼德拉于2013年离开了人间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人怀念了他的人生、他的牺牲和他对国家和全世界的贡献。不只是南非的黑人怀念了曼德拉，连白种人也怀念、尊敬和感谢他。曼德拉的名字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他故事的另外一部分，很多人还没听到的。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的时候，很多白种人离开了南非。他们知道南非的白人、黑人比例有1:9，一个白人9个黑人，所以他们很害怕多年接受不公平待遇的黑人。很多年南非的政策就是种族隔离，很多年容忍压迫和虐待的黑人也许会开始很大的一个屠杀。那么为什么没有大屠杀呢？不可漏掉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南非总统，就是 Frederick Willem de Klerk。 de Klerk 总统和曼德拉立下了决定要合作，他们两位的榜样是一个奇迹。但是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曼德拉出监以后，他的身份、名声、权威、支持率和人气都给他很好的讲台来指挥百姓。曼德拉只要说一句话，发动黑人横行霸道，向白种人发泄几十年的气。那么为什么没有大屠杀呢？曼德拉出监以后，他唱了和平、原谅、和睦、彼此相爱之歌。曼德拉不要白人的血在他的手上。曼德拉不要报仇两个字，他仰望和平。曼德拉没有唱暗杀白种人之歌，他倡导所有南非人、黑人和白人一块儿来重新建立一个国家，一个彩虹国家，多种颜色的人之国，让所有南非人安居乐业。曼德拉明白，报复只能产生死亡、战争、仇恨等，但是曼德拉也明白，原谅产生和平。曼德拉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他知道耶稣受难的时候没有还口，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没有报仇。曼德拉明白耶稣以善胜恶的原则，他知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告诉他们， 你们祷告要这样祷告：神啊，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所以，也许曼德拉让这句话成为他的座右铭。他也教导他的同胞们，也要这样做。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曼德拉出监以后，他告诉南非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也就是 Rema Bible Church 的 Ray McCauley 先生说，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唯一使得他继续活着的，就是每当星期日，他要参加监牢的基督教敬拜聚会。曼德拉从神获得了力量，当他敬拜神的时候，他就从中得到了力量，内在的力量，使得他坚持到底。那么敬拜神，学习圣经，这就是曼德拉得胜的秘诀之一。朋友，您也可以获得这种内在的力量，属灵的力量，只要您阅读圣经，思考您所读的，顺服您所读到的神的话和教导，那么无形中神会赐给您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朋友，请您让这种平安当作您的内在的力量。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不要白白浪费了痛苦。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不久前，我收到南希所发给我的关于他检讨坦诚的邮件。南希经过不断的挣扎后，最后才发了这封电邮给我。在他的电邮中写道：琼尼，虽然不曾见过你，但是我一直很欣赏你，也很钦佩你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以及对上帝话语的热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也开始祈求上帝，让我能亲近他，就像琼尼亲近上帝一样。但是我却感到恐惧，我害怕也许上帝会允许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或我的家人身上，就像上帝允许琼尼你发生事故导致瘫痪一样。老实说，琼尼，如果那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无法承受的。我为这些念头感到内疚，因为一方面我想亲近基督，但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因为亲近基督而附带着任何痛苦。琼尼，你能对我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非常感谢南希的坦诚。坦白说，多年以来，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也对我说了同样的感受。实际上，我非常能够理解南希的。我记得多年前曾读过关于使徒保罗的生平，以及保罗是多么的与基督亲近。作为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我想要有像保罗一样的信心、顺服、勇敢和对上帝的追求。然而使徒保罗亲身经历了鞭刑、传难、饥饿、殴打和迫害。保罗所有遭受的痛苦都被上帝用来造就保罗，使他更加亲近上帝。我认同南希所说的，但是我要告诉他， 上帝会使用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引导我们寻求上帝的话，使我们迫切地向上帝祷告，赐给我们信心来信靠他。但是南希，为什么要等着被推动呢？为什么要等着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后才会警醒呢？您不需要等到摔断了脖子就可以亲近上帝啊。您不需要经历迫害、沉船或鞭打。其实，你现在就可以通过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而亲近基督。像是每天遇到的小烦恼和小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想付出的话，你也就永远不会从中学到教训。你宁可抱怨，宁可发牢骚，也不愿意通过这些事情学习更加的信靠上帝，或者渴慕寻求上帝的话。因此你也就白白的浪费了这些苦难。然后上帝眼看着因为我们固执和冷漠，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更大的痛苦。朋友，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后果呢？不要浪费您现在所经历的痛苦，而是从中学到东西。如果耶稣基督从所遭受的苦难学到顺服，就像圣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样，那么你也可以，即使没有大的困难，你也可以藉由每天面对的小烦恼和问题而学习信靠顺服上帝。朋友，如果我们可以将所遭受的无论大或小的困难和忧伤交托给上帝，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能表明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以及顺服了，并因此荣耀上帝。尽管我们在艰辛困难的时候，也足以爱他和顺服他，来表明他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不要等到经历更深痛苦的时刻才来学习。你现在就从当前的问题中学习吧，就和南希一样，你可以好好的摆脱这些恐惧，而更加的亲近上帝。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儿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 我我。一天到晚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整整两年过去了，约瑟仍然关在监狱里。一天早上，王宫中的法老王睡觉醒来，满心惶惶不安。
纠正，纠正，快来！
报告陛下，纠正在此听命。
以后不可远离，要快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报告陛下，现在天还早得很呢，还不知道。
不管早不早，快去叫法术师们来，我需要他们。快！
是陛下，我马上去，马上去。
我王万岁！全埃及的主宰，大地的君王，法老万岁！
起来吧，
陛下传呼我们有何吩咐啊？
我心中惶惶不安呐，因为昨夜做了两个怪梦，我要你们为我解这两个梦。
能为陛下解梦，那是我的荣幸。请陛下赐告。
在第一个梦中，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中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和先前七只一同站在河边。这丑陋干瘦的七条牛吃尽了那美好肥壮的七条牛，但是干瘦的仍然干瘦。接着我就醒了。
报告陛下，这梦啊太有意义了。
在第二个梦中，我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麦穗，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麦穗，不但细弱，还被东风吹焦了。这七个细弱麦穗吃了那七个肥大饱满的麦穗，随后我又醒了。
铁棒铁来补敲鼓，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解梦最灵验，法术有深处。
哎呀，究竟我的梦是什么意思啊？
启奏陛下，这梦啊太深奥了。
不错，深奥，但总有它的意思啊。
这梦也是最难解的，陛下。
我在等你们的圆梦讲解啊。
实在报告陛下，我们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啊。
什么？
报告陛下，我们实在解不了这个梦啊。
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解释我的梦？
启奏陛下，仆人知道一个能解梦的人。
哦，好好，快说。
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约两年前，陛下恼怒陈普，把我和膳食长关在护卫长公馆的监狱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个梦，两个梦各有不同的讲解。在狱中有个希伯来少年，是护卫长的仆人，他替我们讲解了梦，结果正如他说的实现了，那就是我官复原职，膳食长被吊死了。
好了好了，别再啰嗦了，马上召那少年人来。
差人马上提了约瑟出监狱，经过礼法、修面、换衣服之后，被带到法老宝座前。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圆解，听说你会解梦是吗？
启奏陛下，这不在乎我，上帝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于是把自己的梦又向约瑟说了一遍。
这两个梦什么意思啊？
陛下，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上帝将他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真的吗？
埃及全地必先有七个大丰年，再接着有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因那饥荒太严重可怕了。重复的做两个梦是表示上帝决意实现他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要执行了。我向陛下建议，请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又派官员们在丰收的七年内多收粮食，存放在各城的粮仓里，归在法老权下，预备在荒年食用，免得被饥荒所灭。
好主意，好主意，真是一个好参谋。
跟众官员顾问会商之后，法老又召见约瑟。
上帝即将这事全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我现在就派你管理埃及全地，只有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万岁！
法
法老把手上的打印戒指套在约瑟的手指上，又给他穿细麻衣，颈子上挂金链子，坐法老的副车，车前还有人开道。
约瑟，你要有个埃及名字才好，我赐你叫萨发纳特巴内亚。你结婚了吗？
报告陛下，我还是单身汉。
嗯，我给你找一个合你身份的妻子如何？
法老为约瑟找的妻子名叫雅西娜，约瑟30岁，由囚犯一下子升为埃及宰相，这证明上帝实在没有忘记他。正如上帝用梦向法老启示的，来了7个大丰年，这可忙坏了约瑟，他奔走全国指挥收存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存粮太多已经无法计算跟衡量了。丰年期间，约瑟的太太生了2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因为上帝使约瑟忘了一切困苦跟想老家的念头。次子名叫以法莲，因为上帝叫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7个荒年开始了，人民没有饭吃，就去向约瑟买粮，周围的地方也饥荒无粮，迦南也是一样。老雅各见家中的存粮快要吃光了，
儿子们啊，再弄不到粮食，咱们家人就要饿死了。我听说埃及有粮食出售啊，你们要去埃及买粮才行啊。
爸，你叫我们弟兄们都去啊。
只留下便雅悯，多带些钱，用10匹最壮的驴子去运粮回来。愿我们先祖的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归来。
于是约瑟的10位哥哥就上路去埃及买粮食了，全家的性命都寄托在他们买回的粮食上。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 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鞠躬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 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尼，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5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 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乌干达共和国是非洲中部内陆的一个国家。2012年10月在乌干达发生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很少听说全地球有任何国家的领袖会做这种事情，更没想到在非洲某一个国家的总统要做全世界上的人的好榜样。连那些对非洲历史不清楚的人也许都知道，乌干达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实在很悲哀。70年代乌干达的领袖埃迪阿敏是一个独裁。埃迪阿敏夺取了政权以后，在他的带领下，乌干达这个国家的国力下降，经济崩溃，公民吃苦，大约30万乌干达公民丧命。但是一年过一年，1986年一位名叫约维里·穆塞维尼开始执政当总统。2012年是乌干达离开了英国政权成为独立国家的第59年。2012年10月，为了庆祝这独立日，乌干达举行了一个祈祷会，也就是一个祷告会。也许就是在那时候，乌干达人认为慢慢的乌干达的黑夜会变为白昼，所以他们对未来还保持着希望。他们相信国家和各个公民都能够恢复自尊。就是在庆祝独立日的时候，约维尼·穆塞维尼这位总统站在乌干达公民的面前做那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是什么事呢？在乌干达独立日的祷告会，穆塞维尼总统站在乌干达公民和媒体、国际记者以及创造宇宙的真神的面前，承认他自己的过错，也就是他的罪孽，和国家的过错，也就是国家的罪孽。穆塞维尼不但承认罪孽， 他还祷告祈求天上的上帝赦免他的罪孽和国家的罪孽。他向神说，请你原谅我们的罪过，包括骄傲、部落主义和宗派主义。穆塞维尼总统祷告的事项包括这些。天上的神，今天我们乌干达人站在你的面前，为乌干达我们的国家感谢你。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向你祷告，要断绝过去这50年的邪恶。我自己还有在我上台之前的领袖，我代表每一个人向你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请你原谅我们。我们承认的罪包括偶像崇拜与巫术猖獗在我们的土地。我们承认罪恶，我们流过无辜人的血，政治的虚伪、欺诈、阴谋和背叛的罪，腐败和贿赂侵蚀了我们国家的资源。我们承认性欲方面的不道德、醉酒和放荡。我们不原谅别人，我们心里充满怨恨、仇恨和报复。请你救我们脱离无知、贫穷和疾病。身为领导人的我们，请你给我们智慧，带领我国人的政治、社交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我们把乌干达这个国家奉献给你，请你带领我们，并且请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希望别人会知道乌干达就是敬畏上帝之国。我们愿意以公义和正义为国家的基础，就好像圣经在诗篇第32篇所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天上的父，今天我们跟您立约，我们要走上您的道路，使得我们享受您所赐的福分，一直到永永远远。奉天父耶稣基督圣灵的名祷告，阿们。朋友，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需要认罪悔改，何况您和我呢？我希望您和我都要在天上真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之后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以他的名把我们的祷告摆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和恩典是领我们悔改，神等待着我们。听友，欢迎您阅读圣经，欢迎您浏览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阅读圣经资料，收听圣经朗读。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愿神祝福您，我是谢德华。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美国纽泽西州的西局市，发明家汤姆士爱迪生的工厂里闹哄哄的，充满了声响。 他的好几项发明正在研究制造之中。这个钢筋水泥造的工厂照理说应该不怕火，可是在1914年那个冰冻的夜晚，火舌烧穿了工厂的屋顶，把天空都照红了。爱迪生24岁的儿子查理士十万火急地到处找他父亲，当他终于找到的时候，发现爱迪生正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观赏火势，他的白发在风里翻飞，布满皱纹的脸被跳动的火花照得发亮。查理士说，我的心为他发痛，他已经67岁了，所有努力的成果都化为灰烬。可是当我爸爸看到我的时候，他大叫，查理，你妈妈在哪里？快去找她，把她带来这里，她这一辈子都不会看见这么壮丽的景观。第二天早上，看着面目全非的工厂，爱迪生说，灾难也有它的价值，所有我们做错做坏的都被烧光了，感谢神，我们可以有个全新的开始。人生旅途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灾难，比方说联考没考上，感情破裂，生意失败，或是被公司解雇等等。灾难会不会打倒一个人，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灾难。爱迪生在发现大火的时候，一定对他的损失非常难过，但是他马上接受现实，不陷溺在消极悲观的情绪里，而是转换角度看灾难带给他的好处，不抱怨反而感谢，大步迎向新的开始。圣经上说，苦恼的人日子天天难过，达观的人常常怀有喜乐。神常常借着灾难让我们更强壮更成熟，依靠他的人会浴火重生，被带向人生的新格局。听众朋友，希望您也是您生命中的爱迪生。我是何云。
圣经朗读。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